Very good morning.
早上
好。It's a real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in Adelaide.
我很庆幸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
And you look so much like my church.
我是从纽西兰来的，你们看起来很像我纽西兰的教会。在纽西兰的教会。就像你们这样，有差不多四到五位西方人，其他都是亚洲人。我太太是在印尼的苏拉巴亚出世的。上个星期我们在刚好在印尼跟菲律宾，而上帝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这个星期来到阿德莱德。我的儿子住在这里，这不是凑巧的，但是上帝所安排的。你们的牧师打一个电话给我们的事工的，给我们的事工，问有没有一个讲员可以来到阿德莱德跟你们分享。刚好我们要来阿德莱德来探访我们的儿子，所以刚好我们就想，不然我们就过来与你们分享。而我们就想到我们可以有许多的，你们的牧师就问我们可以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来讲到。我们来到澳洲的时候，我们刚好去一个长老会的教会，在那个教会有一个议员，他问我们，不然我们一起来吃午餐。这位国会的议员跟我们说，我刚刚从医院出来，我刚好有动了心脏的手术。听了他讲之后，我跟他说，我也是在一年前也是有同样的心脏的手术。我们在交谈后，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跟他的父亲的我们跟他是从纽西兰一样同样的地方来的。而跟他交谈之后，我们就发现到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我跟我太太结婚时的牧师。所以很多东西不是凑巧的，而是上帝自己的旨意安排的。所以我们能够来这里来与你分享，其实是上帝早已安排的。今天我的讲道，我会从《使徒行传》来分享，从中我也会跟你分享一些逼迫的教会的故事。但是主要的是，我们今天下午会在下午的两堂会跟你多分享我的施工，还有我们如何的在与那些被逼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同工。希望大家能够今天下午能够来参与我们今天下午的那两堂分享。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短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四节。 第四章第二十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第三十一节这样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整栋，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我们现在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请你给我有能力能够来讲你的话，也来分享那些被逼迫的教会的事工，请你从你的话语中能够使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扎根，也能够与我们使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如何的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从使徒行传读到，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可以分享到，可以看到上帝如何的带领初期的教会。我们在这个经文里，我们看到这里耶稣已经升天回到父那里去，而初期教会开始学习如何自力更生，这是新的开始，而他们开始学习如何靠信心与主同行。我们在第四章第三节读到彼得和约翰被逮捕被囚禁之后，因为他们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而必须面对公会为自己而辩护。我读了这几节经文后，我就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三章第一节读到彼得和约翰到圣殿去，因为接近祷告的时候，祷告是信徒该注重的，而彼得和约翰很乐意到圣殿去祷告。那在圣殿的门口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在那里要求人周济，彼得就对他说，你看我们。我想象这个瘸腿的人，他看起来他的手也就伸出来要求周济，但是彼得就跟这样跟他说，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是多么的奇妙的一句话。他的手虽然伸出来要求周济，但是彼得却跟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有的比金银更好，我能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彼得就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他奇妙的被医治了，便立刻赞美神，在场的百姓都稀奇，而彼得便趁机传福音给他们。彼得用这个机会来传福音，来给这些百姓知道到底是谁医治了这个瘸腿的人。那彼得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们从第四章看到，彼得先对百姓说，使那人行走的不是他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他说这个不是我所做的，而是上帝所做的。 第二，他放胆的在十四节里说，你们就是你们犹太人，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凡求者释放一个凶手。第三点，第十五节，他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第四点，在十六节，他说主的名叫他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瘸腿的人健壮了。第五点，在第十九节，彼得也教导他们，当他们悔改归正，他们的罪得以涂抹。而第六点，在二十一节过后，他提醒他们，先知的信息是要使他们知道神的儿子是来赐福给他们，叫他们回转离开罪恶。这六点给我们看到彼得如何的放胆来提醒犹太人，耶稣上帝的大能，而耶稣为何来到世上，他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相信他当天的话感动了所有听他的人，他们看到了这个天天看到的一个瘸腿的人突然被医治了。而又被提醒耶稣是伟大的，是有能力医治的。我们之后也看到彼得和约翰被带到公会面前，这公会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而也是彼得和约翰很熟悉的公会，因为这也应该是审判耶稣判他被钉十字架的公会。我便问自己一个问题，当彼得和约翰被带到公会前，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而他们又如何为自己辩护？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彼得的口中得取。当他站在公会面前，他就说了第四章第八到第十二节的这话。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致命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障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地下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是多么有胆量的，尤其是当我们记得他之前三次否认主。我确实对彼得信心的变化而感到稀奇，他现在是多么的有胆量。我记得有一次在欧洲，我看到许多教会的十字架上有一只公鸡，当我问我的同事为什么他们把公鸡放在十字架上，他说这是提醒我们彼得如何三次不认主，要挑战我们不要不认主。那时当彼得三次否认主，他也否认了 耶稣的大能，但是我们却在这里看到彼得靠着上帝从圣灵所赐的力量和胆量，而能不胆怯地站在那些钉耶稣在十字架的人，而放胆地说我们刚读的话。彼得约翰不但心里没有惧怕，也授权于上帝的圣灵，使他们能放胆地为主做见证。连公会的领袖都惊奇，上帝的确是拣选了世上愚拙和软弱的，叫有智慧和强壮的羞愧。我们要注重授权 empower 这个词的意思，使到一个人得着权力和能力，这是上帝应许的。他会装备他的门徒，给予他们圣灵的能力，来完成他们身为上帝儿女的责任。授权就是上帝所应许的，使我们能够有能力来完成我们的责任。那这些人到底是谁？彼得和约翰这些人到底是谁？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是没有受教育和特别训练的人。他们是加利利的渔夫，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只有一件侍奉必要的条件，就是他们与耶稣同行。他们就是很简单，没有受教育的基督的门徒和追随者。我们不像彼得和约翰一样，我们没有亲身听到耶稣，我们没有跟耶稣亲身的同行，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读耶稣所说的话。但彼得和约翰是亲身听见、看见和与耶稣行走的。虽然我们没有亲身与主生活，但是我们和彼得和约翰都是同一个肢体的，我们都是基督肢体的人。这些简单没受教育的渔夫却被激励得力量来说出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很喜欢这个经节第四章第二十节，因为他讲述这些人所要说看见和听见的中心，那就是耶稣，唯独耶稣。我以前的教授有一次跟我们说，我们讲道时，我们讲道时很多时候开始是想要以耶稣为中心，但是我们讲道的时候有很多时候离开了中心，讲到其他可能不重要的事，离开了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被提醒，彼得和约翰所 讲的所分享的他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当我们在印尼时，我们在飞机场，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回教徒，我们就觉得有点像在狼群中的羊。突然有一个回教徒的老师指着我们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回教徒？我太太却放胆地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他讲完这一句话后，整个飞机场都安静了。但这就是胆量，这就是放胆的为耶稣来做见证。那之后我们也就跟这位回教的领袖有一个小小的辩论，讲到关于耶稣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有胆量，所以我们有机会为耶稣做见证。那回到彼得和约翰，这些人是有特权与基督同行，从中与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他们能与耶稣沟通，看到他所行的奇事，听他所说的话。最重要的，他们渴望顺服神，宣告基督的好信息，直到地极。当我到世界不同的国家时，我看到和听到许多见证。我有这个机会为那些不能在自己国家为主做见证的人传达他们要说的。这就是彼得和约翰挑战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若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就要为他做见证。当我读到这经文时，我在想，当彼得和约翰被囚禁的那晚，等候他们的审讯时，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信靠谁来拯救他们？他们既然是大有信心的门徒，我们若能推测一个答案，他们有可能在当时与他们的天父在监狱的时候与他们的天父沟通，通过祷告把生命完全交托于主，完全信靠上帝的智慧，相信他所安排的结果。当我们读到他们被控告的一切，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所面对的情景是很不乐观的。给撒都该人知道他们传讲基督从死里复活不是一件好事。当我们在生活里被控告时，我们如何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和约翰立刻转向神，转向耶稣。彼得和约翰是大有智慧的，他们如何为自己辩论呢？他们把当时的宗教领袖给他们有一个辩论。这里我们看到撒都该人的神学包括人死后灵魂也会死，所以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 而彼得和约翰在这里传讲的却是针对他们所教导的。相反的，法利赛人和基督徒相信死人复活，所以这里在法庭中，彼得和约翰给他们出现了一个困境。我想在这里先分享一下初期教会是如何建立的，我们若有这个基础，便能更好的了解这个信息，今天的信息。使徒行传是第一本关于初期教会成立的历史书，这本书记载11个不起眼的人，没受过教育或训练的人，如何开始把福音传到地极。之后他们的人数增加了，由马提亚和后来加添了使徒保罗，使到福音传遍到外邦人的国家。当然有其他人参与，但是这一群人虽然没有受教育，也没还能成功的完成他们被托付的使命，因为上帝的灵授权和指引他们，而耶稣与他们一起同工。我们在马可福音16章第20节读到，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这些初期的宣教士从耶路撒冷开始，到许多当时的大城市，如雅典、哥林多、以弗所，直到罗马。使徒行传的其中一个主题是法利赛人的老师加玛利所给的劝告。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他告诉当时的宗教领袖，不要抵挡上帝，人会尽力抵抗他，但是基督的复活和升天证明我们人是不能抵抗上帝强而有力的福音信息和他的教会。我们也在马太福音16章第18节读到，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也授权与上帝要把好消息传到地极。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2章里看出这一点。我们从今天的信息看到，彼得和约翰这两个渔夫虽然没有受专门的训练，却放胆的宣讲福音，虽然他们已知道有可能会遭受抵抗。他们虽然没有时间预备讲章，但他们有圣灵的能力。当他们开始传福音时，所信的人多到当时的宗教领袖把他们带到法庭受审，但他们仍然站立得住，宣讲真理，以一个被医治的瘸腿的人证明上帝的大能。这些微小但勇敢的开始，现在传遍地极。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15节里读到，120个人为这福音的缘故而聚集。灵火在这些初期的教会初期教会的信徒里心里燃烧，而当他们开始传遍这福音，他们的人数开始增加。当时一定是很兴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章第41节里，我们看到他们的人数增加了3000人，而到了4章4节增加了多5000人。灵火实在在焚烧。有趣的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之后就没有用数字，而以见证人的身份写了5章第14节和6章第1节，那里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 连男带女很多。而在第六章说门徒真多。在第九章第三十一节里，我们看到人数就增多了，教会开始扩大，一定会受抵抗，而初期教会开始受逼迫，但他们并没停止宣传福音。有一次我听一个人祷告说，希望中国的教会不会继续受逼迫。有一个中国的宣教士就说，请不要祷告这个祷告，因为从逼迫从受难当中我与主的关系的会越来 越深，越来越亲近。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六到九节，读到保罗也遭受同样的逼迫，被带到公会面前。他也同样的使公会中的不同党派无法一致，因为他也像彼得和约翰一样是有智慧的人。当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审判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我们照样看到公会拿彼得和约翰没办法，他们只能用言语指责他们，因为他们找不到确实的证据来处罚他们，而瘸腿的人得医治是他们无法解释的。更重要的是周围的众人，他们是彼得和约翰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看见而相信彼得所说的，所以他们都荣耀神。你能想象5000个新的信徒在赞美神，这可不是宗教领袖所要的。而当天，一个身有瘸腿的人靠着耶稣的名得医治。你能想象这些宗教领袖每一天走过这个瘸腿的人，但今天他突然被医治了，突然因耶稣的名而被医治。这瘸腿的人现在是活生生的证据，若需要的话，他还能两腿独立地站在法庭上为彼得和约翰辩护。上帝装备彼得和约翰，因为他们顺服和依靠神。让我来重温我所分享的 就是在这七以下的七点里。第一点，在第四节，几千人信靠了耶稣。第二点，在第八节说彼得再次被圣灵充满。第三点，在第八节也说彼得有机会向犹太人的领袖传福音。第四点，在第十四节，这些愤怒的领袖无法否认一个奇迹发生了，使到一个瘸腿的人得医治。第五点，在第十三节，耶稣的敌人感到迷惑。第六点，第十九节，彼得和约翰变得更勇敢传福音。第七点，在第二十四节里，上帝得荣耀。这真是从一个很棘手的情况里所得到的奇妙结果。我们从中学到的是彼得和约翰如何全权依靠神，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尤其是活在我们这个敌对耶稣福音的世界里。所以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无论遇见什么抵触，都要忠心的侍奉主。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活着就唯独耶稣。无论你是在工作，在学校，要使你的生活，你的话语都能为神做见证。我又问了另一个问题，彼得和约翰的反应如何？我们来看看第四章第二十四到第二十四节，来看看彼得和约翰的反应是什么。第二十三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他们到朋友的家，告诉他们审讯的结果之后，他们同心合意高声赞美神。那他们的朋友的反应又如何？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整栋，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祷告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那地方竟然开始整栋。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祷告后有一个地震或震动，来显示上帝的喜悦。我们不知道这震动是有多激烈，或许只有屋子在震动，但我们知道这震动是很明显的。我相信上帝通过这震动来使他们感受到圣洁，给他们有盼望，给他们一个记号，使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这记号也提醒他们要敬畏神，而不需害怕人的权势。这些初期教信徒实在是活在很惊人很美妙的时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越南时，我太太和我有机会到越南北部的少数民族的乡村，在那里有机会分享上帝的话，守圣餐。 我当时有两个翻译员，讲道是很长的，因为有一个翻译员要翻译成越南语粤语，另一个翻译员从粤语翻译成他们少数民族的语言。之后我就跟翻译员说，姐妹，你的翻译实在好，因为我可以感觉到你的积极，感觉到你与我一样有对上帝话语的积极。之后这姐妹说，其实我不喜欢你的讲道，所以我自己翻译，自己讲我自己的讲道。之后他还跟他才跟我说，这是他只是开玩笑。在越南少数民族的乡村里，我们也为信徒洗礼，洗礼过后我们就一起到村子里的教会，一起与信徒们以感恩的心祷告。他们也用自己的母语唱一首赞美与感恩的诗歌。我们也听说，他们因为我们来到而牺牲了他们自己稀少的食物。这是很感人的。而我们祷告之前，我们就请他们唱一首赞美的诗歌。他们同声赞美，你们也可以从他们的歌声中听出他们心是充满喜乐和赞美的。当他们唱完诗歌时，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有震耳欲聋的沉默临到教会。突然不知从何处有一阵强烈的风吹过，使到教会的墙都震动了。几秒后这风又突然停止了。我惊奇地看着我太太，而她小声地问我说，那是不是上帝的灵气？我看着那里的牧师，他只是对我微笑，好像在说这常在这里发生。我只能说，我们在那里真的是感觉到这小小的教会有上帝的同在，也有很感人的侍奉，他们连少数的食物也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在他们当中的短短几个小时，看到这小小的基督徒乡村活出许多西方教会没有好好遵守的圣经原则。他们对神很专一，富有简单的信心和真诚的祷告。他们每一日求日用的饮食，每天寻求神该如何带领更多人来认识他的大爱。每一日他们向神献上感恩，虽然他们仍因信上帝而受到逼迫。这些人在外表上看起来一无所有，但他们内心里有多丰富和美丽的生活，使到我们很感恩能够与他们一起侍奉，一起赞美神。这小教会的例子常常激励我，因为它反映上帝在教会成长的工作，如同我们在《使徒行传》所读到的。我们在《使徒行传》读到，当他们一起同声赞美主， 我们的天父听见他们所奉献的赞美和敬拜，他们的祷告有系统性，而他们在祷告中同声宣告上帝的主权。他们的祷告有力量，因为他们在灵里同一。更重要的是，他们很确定他们祷告的对象是谁，也承认上帝的主权。我们实在很感恩有机会能够一起和这些简单的教会来一起敬拜神。使徒行传所描述初期教会的活动，给我们一个奋兴教会的历史。罪人信主洗礼、医治和受医治都是日常的事件。初期的门徒渴望复兴，而迫切地为这件事祷告。这使到许多人得救，改变了我们的全世界。我们在第四章第三十一节读到，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整栋，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是越南的教会。我们给他们有诗歌本、有圣经，还有医疗的服务。他们也要求我们带吉他还有风琴给他们，我们也做了。在我们到的那天，我们还能够为14个信徒来洗礼。现今有许多基督徒像彼得和约翰一样，因为传福音而受审判。在许多对敌基督和福音的国家，这是常见的。当我们听到或看到这些国家里的基督徒所经历的，使徒行传所描述的仿佛还在今日继续的发生。我们听到和看到许多被囚禁的信徒的见证，他们受释放后仍然继续分享上帝的爱和福音。被囚禁的代价不如看到那么多灵魂失散。他们多么希望更多人能认识接受主。虽然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大，但他们为了传福音和富有盼望的信息，愿意面对任何的后果。著名的基督徒作家 Tertullian 曾经说过，为上帝的名殉道的人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因为他们死前因着信靠主所得的胆量和平安，至死不息。这给万人做见证，感动他们，使到他们问这个问题：这些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能在逼迫他们的敌人面前仍有这份力量、平安和爱？就是在寻找这问题的答案当儿，使到更多人悔改信主，因为他们发觉到这些殉道者的平安来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些勇敢的信徒被囚禁的时候便拥有这份信心，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读到上帝是如何的信实，使他们能在他们受苦的期间仍有喜乐。最后，我要以我在辽国所听到的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我在那里与两位牧师会面。这两个牧师因为分享福音而被囚禁，他们说他们像保罗和希腊一样绑着锁链在监牢里待了三个月，当时是很艰难的时候，若他们否认耶稣就有机会被释放，但他们告诉狱警他们是不会那么做的，因此他们受更大的逼迫。第一个星期什么吃和喝的都没有，他们又饥饿又口渴。第一周后他们一人只得到一小碗饭，但是每一天他们从被锁起来的那个位置看到水从一个排水管流到其他的牢房，这水就是给其他的监牢里的囚犯喝的。他们看到水流，发现若他们往后靠，便能用手取一些水，在水管还没被关之前偷喝几口水。所以他们每天都等待这水管的水，而每天喝了都感觉清新，使到他们能继续活着。所以他们每天早晨喝了水后便大喊耶和华已乐。狱警不知道上帝如何的为他们预备，就以为他们因没有喝水没有吃食物饿到疯了。他们告诉我，有一天他们的牢房里来了很多跳蚤，这些跳蚤天天咬他们，许多许多的跳蚤咬他们，使到他们又痒又痛，天天感觉到痒和痛，而因为他们被锁起来，所以连抓痒都不能。其中一个牧师马鲁牧师便祷告问主，主啊，我们是否要因这些跳蚤而死在这牢房里，求主帮助你的仆人。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就是马鲁牧师，他们就是这样的在监狱里坐住，不能抓痒。当马鲁牧师这样祷告后，当晚跳蚤还仍然咬着他们，但隔天早晨有一个奇迹发生了。这些跳蚤有一个致命的敌人，那就是蚂蚁。上帝就派了一队蚂蚁兵到了牢房，把这些跳蚤全部都吃光。上帝就这样的垂听和答复了他们的祷告。这确实是个奇迹，而他们虽仍在锁链里开声赞美敬拜上帝，他们的脚不感觉到，他们不愧是现代的保罗和希腊，他们的脚不感觉到被捆绑，因为他们的心是向神向天堂的。那这两位牧师已经被释放，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他们仍然放胆的传讲福音，他们与耶稣有那亲身的经验，装备他们能度过在监狱里的那段日子。他们有分享，当时就好比像上课如何 更亲近和认识上帝。我以这强大的见证来做结束。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希望大家能静下来，思考我们刚刚听到的，花一点时间为这两位弟兄的见证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今天能与主亲近，从我们所听到的得着激励，使我们委身继续的奔跑天路。我也希望我们大家能为我们为主的名受逼迫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当我与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会面时，时常听到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被抛弃？西方国家的教会是否忘记了我们？我希望能告诉他们，有一个在阿德莱德的教会仍然为他们祷告，给他们有极大的盼望和鼓励。这是我今天想与你们分享的一个挑战，挑战你们的信心，使你们能对神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更亲密的关系，更亲身的体验。我们这个事工所服侍的和代表的受被逼迫的信徒，天天挑战我自己的信心。他们的见证教导我要如何跟随主。他们虽然受那么大的逼迫，却有那么大的信心。他们是使徒行传的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会被人记住，为在患难中仍有信心，为在患难中仍有信心的例子。愿你们能从我的事工的月刊中读到他们的故事，使到我们都能更激励更明白他们的处境。我也希望我们能在这时候，我今天也带来了许多的刊物，你也能够在你也能够在网上读我们的月刊。为这些被逼迫的教会来祷告。你可以把名字放下，我们就能够以 email 的方式来把我们的月刊寄给你。希望大家能够被激励，能够被挑战，常常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静默，而请你们的牧师来做结束，来之后来祷告。我的信息也是一个带来有盼望的信息，因为受逼迫所带来的也是有盼望，有爱，有上帝。